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好的，上次已经说了，这是他一直讲到第十章一，他要把基督和这些历史上旧约里边的角色人物的比较呢，都说的差不多了，时间也花的够了，他就做了一个大致的结论，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啦，对不对？那这段里面有一个新的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小句话。前面都没有这样明明点出来的啊，这好像是一个新的主题一样。那我和大家说过，希伯来书非常会起承转合啊，那个主题也就是底下所要讲的，有没有人能够抓到它这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词？
正在一个一个筛，
正在一个一个筛，叶班长，你那边筛的怎么样了？他前面
还没
从来
筛
没有出
完呢，我才筛呢。
现，现在突然提出来一个很特别的词。拿来鼓励我们啊，也是讲到我们这头需要注意的一件事。
家业吗？
家业呢都已经讲过了，
细节
对吧？
应该
你有永远的产业，它是什么？
勇敢的
你们36节嘛，是你们行
什么？
完了神的旨意。
哎，乌来自古果然他很有进步啊，就是他了。他突然把这个基督徒一生的路程，他叫做什么？行完了神的旨意，哎呦，这个很特别了。这有什么特别？他前面讲到一些什么话是和这个类似的，就是直到这里才点出来。这当然跟那个忍耐有关系啦，对吧？你要行完的话，你现在必须忍耐嘛。等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都是合在一起的。这个忍耐是必须的。前面有哪些类似的话是讲到这件事情，但是还不是这样子。这么清楚，
演戏嘛，戏景演完了。
我是说前面几章，我们今天是第十章的最后一段了，从32节到结尾啊。前面有啊，记不记得你们要干什么？竭力怎么样啊？进入那安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对吧？对，那个还是就着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状况而言的，在鼓励我们。这里呢，他就很清楚把我们的一生啊，叫做神的旨意啊，但我们必须把这条神旨意的道路给他行完了。哎，大家心里有没有这个概念呢？那你觉得我活着是，嘿嘿嘿，神在我身上有一个计划，对吧？他预备用一生的时间来调教我们。哎，小魏，小魏，你不是刚刚才去参加了一个这个传福音的培训？你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们讲不讲那个东西的？神在你的身上啊，他不只是要救你这个罪人，他在你的身上，他有一个所谓的旨意呀。
讲啊，还真讲，
怎么讲的？讲给我们听。
不知道跟蒙哥对得上不对不上啊？他主要是讲
试试看。
啊，福音，他主要是先讲命，先
使
讲
命，
使命，对对对。
就是说传福音是一使命，好好好。然后怎么传？听你传福音的人，他需要知道哪一些事情呢？
蒙哥说这个听我们传福音就要知道什么事情。
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跟那个听福音的那个人，你要跟他讲哪一些的重点？那个重点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神在你这个人的身上有一个计划，是跟你原来的打算是不一样的？
会，他会很具体，他会强调上帝的恩典，他会具体到永生的礼物。
那这个永生的礼物包括不包括这里所说的这个行完了神的旨意呢？
到了最后的话，我们会强调会有圣洁的生活。
哦，对你来讲呢，你是不是确定在你的身上有一个所谓的神的旨意，你这辈子是预备要行完的？
那肯定是的。
你肯定是，知道这件事情和不知道这件事情对基督徒来讲有多大的区别？
不知道的这个，其实应该是大家知道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因为一般的信徒都会知道我们要信耶稣，等候天国。
嗯，
教会也会说装备自己。然后呢，就是说，在我客人看来，可能你要知道的更加具体一点，就是因为永恒的旨意好像就放在那里，然后更多的弟兄姊妹迷茫的是当下应该做什么，有没有？
嗯，对啊。
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大概可能就坐在那聚会，或者说我在教会找一个服事，或者说我找一个我自己觉得不错的是有托付的服事，我再做就可以了。至于说这样一个服事有没有达到一个和神的旨意啊，那样一个完全的一个到了一个地步，那就不一定了。我可能只是做一讲。然后我就是做一点点事情，那我一点点事情跟那个完全的旨意，反正我也就算了。但是有没有真的联系上呢？这个也就不太去想了，这个事可能太大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知道这个人的旨意和托付的话呢，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状态就会不太一样，对吧？
那穆安呢？穆安你觉得呢？你觉得神在你身上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旨意叫你行完了呢？知道和不知道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呢？
嗯，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啊，就是你这一个人一生的方向吧。你如果说没有这个方向，你可能在地上所做的不太一样了。如果说你有一个，也不能说是我的旨意，人家肯定是神的旨意，或者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情，神从天上在他的计划里面他要做的事情，你去做这个神的旨意。你要是把自己放在里面呢，神不可能不让你去做。就比如就拿我们讨论的这件事情来讲，那你去做呢，神肯定与你同在。但是具体到你在教会当中你要怎么服侍啊，或者说你要做什么样的事工啊，这个就应该是另外说了。但是你那个大体的方向，神那个旨意是什么，你要能够把自己放在这里面，应该就不会错。但是如果说你不放，那你的生活可能就是另外的。
那对你来说，那个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大概是什么呢？不用太具体，但是大概是什么呢？
我就只能说传福音了。
哎，这个问题很好。叶班长，您说说呢？
我在看这个忍耐，那这个说明这个行完神的旨意这事情是不是我们常说的是舒舒服服的？平平顺顺的，他必须要一个忍耐，然后还能得到所应许的，那就是前面那个叫更美长存的家业，那当然是天上的那个。但是你说是落实到就是我们具体一个人，我好像听到刚才那个穆恩是不是说的那意思，就是说神的旨意是完全的，但是是不是我们要行完完全的神的旨意，可能又是两回事，就是说。哎，我每个人不都是肢体吗？我们共同合在一起，每个人行完自己那一部分，然后加在一起呢，就完全了神的那个旨意，对吧？
就把它变成一个共同的旨意，这样就是反正这个担子就威胁性就没这么大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一般上你上了年纪，所以这个力气已经衰微，所以就
既然是神的旨意，那就是要看神要什么。要明白了神要什么，我们又活在这个他要的里面的时候，那我们这一生就会有，就刚才谁说的就有方向了啊，所以遇到什么不慌不会乱。那么这个神的旨意，刚才提到有传福音啊，有什么啊，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旨意里面要做的那些事情。就像呢，我的理解就是神的旨意他就是。他是创造者嘛，他造我们，就像我们人在地上，你造一个什么东西，你都有一个目标的。你造个杯子是喝水的，你造个锅是烧菜的，你这个杯子或菜或锅子之类的，如果破了， 啊，不能够用了，那就是个废物，就没有达到这个创造的目的了。我们人一样，神造我们是照着他的样式形象造的，他本来造我们是要来荣耀他自己的，可是因为犯罪，我们就没有办法荣耀他。所以我们得救了以后被恢复，实际上我们就是要恢复到可以又可以来荣耀他了。那荣耀他的话呢，这个旨意那就是我们一生可以做各样的事情了，不光是当然我们聚会好好聚会是我们那个传福音也是，其实不单单是这些，否则的话有时候我们就会有个困惑，就是有些基督徒也好甚至一些牧者也好成为两面人，他在服侍的时候教会的时候或者是讲台上的时候他是一样的人，哎，你私下里和他交往深入了以后你就觉得让你大跌眼镜啊，有的时候回到家里头又是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的话就是没有明白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荣耀他的话，我们当然跟他说的那些明面上的大事情的时候，众人看见事情的时候是可以，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其他小事上面凡是荣耀他事情我们就做，不荣耀他事情我就不做，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讲或吃或喝都可以荣耀他，都为荣耀他而行，并且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力壮的时候可以做大事的时候可以荣耀他，我们年老生病的时候甚至在病床上我们仍然能荣耀他，可以看到就包括我们身边的像高牧师到病到那个程度，但是他仍然安安静静笑笑眯眯的牵挂着那个服侍的事情，那都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激励，我觉得那个就是荣耀神啊。
你说的不错啊，这个行完了神的旨意这句话呢就是说很容易带到别的方向去，那你有没有一句更类似的话能够不能说说得更清楚啊，但是可不可以试着再用另外一句话来摆在一起，或者用希伯来书里边的话也可以，因为你刚才讲到很多的重点都是很好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对不对，他要把我们恢复到他的这个荣耀里面去。
希伯来书我没有想到，但是你这一提我就想到一个，就是罗马书十二章说的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让神来使用就可以荣耀他然后就可以使
用他。所以他把我们的一生比作所谓的行完了神的旨意，对吧那意思也就是说有的人忍耐最后行完了，有的人没有忍耐没有行完嘛，对吧，
有的人没有行完神的旨意啊。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要不然怎么还有这种呢，我不是一再吩咐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在我的追思礼拜上绝对不可以用这句话，什么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这胡说八道差得远了。对你来说
没开跑。
对你来说这个行完了神的旨意，神在你身上有一个旨意啊，你的一生叫做行完了神的旨意，这句话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
你的问题是什么叫行完了神的旨意是吗？
对你来说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这句话跟你对自己的一生的了解是不是合得在一起，
一个是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一个是你要去行至这个神的旨意啊。
那你知道不知道你行了没有呢？
对呀、
每个人都可以知道的呢、是每个人不
一
样的，一
个都不能缺呀。
好嘛，
不知
那是什么嘛？你再给我们讲讲嘛，说明白一点。
那问题来了，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是不是一样的？
那这也可以是一个问题啊，对你来说。但是我想，他在你身上的这个旨意，跟我在我身上的旨意有一样的地方，但是也有相当不一样的地方呢。
对呀、
那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一样的地方在。
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都做神的仆人。
哦，都做神的仆人。你别笑，这句话还挺好，因为它蛮那个的，蛮接地气的。你说是旨意，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你不知道的，对不对？但你说做仆人就不一样了。他的确是，的确是，你如果一个做仆人的人，你不知道 你的一生是在神的手里边，是神在你身上有一些这个十大建设工程要完成的话，那你可麻烦了。还有呢？
还有啊。
嗯，当然还有啊。这普人只是一个。
还有就是到那个叫什么？是
身份，
是金钱如粪土。
是金钱如粪土。
是这个叫什么？不被世界压制。
你可以用这个，你兵来将挡嘛，水来土掩嘛，对不对？希伯来书提的问题就用希伯来书的话来回答嘛。
行，哦哦哦。
那前面不是讲了很多很厉害
的、
很高大上的话吗？嗯，
我们的共同点其中一点肯定是就是说坦然无惧的来到
至
恩宝座前，
那是为了走完这条路你坦然无惧的。你如果不知道神在你身上有个旨意呢，让你尽管是坦然无惧的来到至恩宝座前，你也是活得顶累的，因为你不觉得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呢都是神故意的，你不太会这么觉得。你要是知道神在我身上有一个旨意啊，他不预备给我好日子过，他想这办法在对付，他要如漂布之人的茧，炼金之人的火，记不记得我在这受煎熬，他什么，他坐下来熬炼，
他在看戏。
对，你如果知道神在你的身上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旨意，那你就会忍耐。你的祷告。
对啊，我在看你说那个成了一台戏，那个姐妹一上来就是是写的特别好，因为她非常的真实，就是她没想到，就是她觉得她预备好了，但是她才发现她压根就没有预备好。
对，可是她知道。他需要，
他就一直靠着神到神的面前来，他就过去了。就所以就是我觉得共同点就是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怎么样，就是神的旨意重要的就在于神要带我们做到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你要
那个姐妹至少她知道说她是要受苦。啊，所以忘记
了、对，
他说不吃巧克力啊，他要去宣道，所以他不吃巧克力，是个假牙。
对，他举的一些例子对太那个了。他说他黎族的人吃大肥肉，他说他很吐了。
对，后来他就觉得肥肉很好吃。
后来肥肉好好吃，他后来觉得他就靠着神放在他心里面，他就觉得他才明白黎族人为什么要吃这些肥肉，所以就你就看到这个姐妹能够。把自己肉体放下，太厉害了。
大学那个传道士他是德州过去的，就是终身是首都生，一个非常非常天才型的音乐家，他就一生奉献，他就是去传道，可是他基本上是教音乐就是了。他讲台语，去逛夜市，吃肥肉，可好玩了。这个像那个杨密桂宁，他到黎族去的，他至少他知道说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啊，他知道说。他预备把自己摆下来让神来塑造他啊。那至于什么是受苦呢，他可能有一个完全错误的解释，所以他到最后呢，等他在那边住定了，他就要人家给他寄一套这个瓷器去给他喝茶用，对吧？这跟他事先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知道神在我身上有一个旨意，而且知道这个旨意大概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这样子让你的人生呢有一个方向。尽管你在开始的时候对于什么是受苦，什么是神，在哪些方面神熬炼我们，你可能完全误会了，但是没关系啊，你只要有这个底线就好了。这个底线呢，用很多的话都是圣经对我们讲好的，比如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要进到完全的地步，对不对？一方面我们这边需要竭力，另外一方面呢，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啊，他会用各样的方法，用各样的火来，各样的环境来熬炼我们，那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对不对？你要是不知道有这个旨意，那遇到好事你就感谢赞美主做见证，遇到坏事呢你就说主啊为什么，然后拼命在那求，这是很累的，这是很累的，对吧？所以这个是一定的。然后他说 竭力进入那安息。神的旨意也是要我们进入那安息，要我们能够安息在主的应许里边，安息在主的怀抱里面，对不对？神的旨意是让基督在许多儿子中做长子啊，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他要领我们众人进到荣耀里面去，那就众人进到荣耀里面去，不是好像你去看这种 Christmas light 对吧， Christmas light 是吗，哎，那个地方很亮啊，很多的灯啊，对不对，然后呢你开车进去的时候，那你就整个的人都被照得很荣耀不是不是，你是肉体虽然毁坏，内心却 一天心思一天，这至战至轻的苦楚在我们身上已经在成就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直到我们到他面前，这个叫做行完了神的旨意。保罗的话就是当跑的路，所信的道啊，美好的仗，我们的一生呢在神那里有个进度，这个进度呢你有一生的时间把它走完，这是神的旨意，不会错的。但是这个进度呢，尽管每个人有所经历的不同，当神做完的时候，成品都差不多。姐妹像玛利亚，弟兄像彼得、约翰、保罗，哎，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姐妹像彼得、约翰、保罗，弟兄像玛利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咱们不说了。好，那个成品差不多，你所经过的过程不一样啊。有的人是一路做官啊，有的人是一路做奸，对吧？有的人是一路发财，有的人是一路穷到底。但是总之，当他做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成品差不多。那个人在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一条旨意的道理，这个旨意的道理到底是什么？你越早有这个觉醒是越好。最怕的就是你一生都没有这样的觉醒。其实传福音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就是神在你这个人身上有一个打算，有一个计划，他要用你，他要在你的身上做成他所要做的工啊。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让你来用神啊，让你借着神能够做成你要做的事儿，不是，是完全反过来的。这是一个福音，这是一个呼召，对不对？所以主从很早就呼召门徒啊，你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要舍弃一切来跟从我。他这个从来不是一个 hidden agenda， 后来才跟你讲了，很早就跟你讲了，因为天国近了，你要往那儿去嘛。这个叫做神旨意的道路，行完了神的旨意。可是这个行完了神的旨意里面有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刚才叶班长讲，你们必须忍耐。如果你心里面以为的这个旨意是不需要忍耐的，哎，那你大概会错意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啊，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了，这是一件一生的追求，一生的认定。我们有一首歌不讲说，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对不对？你要将一切都放在祭坛上，才有火会在这里显现。这是十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这是非常非常对的啊！这些诗歌为什么能够存了这么多年，能够感动这么多人？因为他讲的事情是对的，他讲的不是一些这个鸡毛蒜皮的、风花雪月的，我赞美你啊，我感谢你啊，不是这种东西。他讲的是一个真真实实，但这一部分的信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的思想里面很缺乏啊，尤其你在安逸的环境里面，要是没有这个东西，那就很危险了。嗯，你很可能会虚度此生啊。到了见主才知道说，哎呦，这个主你在我身上的旨意好像，你想还没开始就已经到你面前了，对吧？有福有福。啊，这个是大概啊，这是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东西。那这个起承转合，他要怎么样来讲这条旨，所谓神旨意的道路呢？首先从这段里面看呢，他写信收信的这些人呢，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些相当相当不错的基督徒。你看他们三十二节讲，你们要追念往日，这人家一定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蒙了光照啊，这以前我们查过了，什么叫做蒙了光照？以后接着来就是什么？忍受 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上礼拜好多人来听了，但小薇好像没听到，上礼拜姚弟兄来讲这个他所看见国内教会的情况，现在国内的教会的情况基本上叫做什么？大征战呢？这个征战不好玩了，这是一个数码的大数据的大征战。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把整个的中国的福音让你停顿，让你倒退，让教会衰微？有没有可能做成这件事情呢？绝对可能，因为这个大征战很厉害的，除非习大大下台换了一个国家政策，要不然就整个的数码掌握在他手中，他定义要灭绝基督教，让你们这些老的人就死掉就算了，底下让你福音传不开，你们要出国的就去出国吧，我们这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要把这个东西给你坚定下来，他是有可能做成的。这个叫什么？大征战。你们体恤了那被捆锁的人，现在假如说家业被人抢去，那个家业没多少，所以没关系，劝你们甘心忍受，劝你们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城的家业，这是我们在隔着太平洋看戏的，对吧？所以那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不可以丢弃永远的心，然后就来了，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38节这个话从哪儿来的？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的。这是他自己的话呢，还是引旧约圣经的话？谁给我们查查？
这句圣经是引自那个哈巴谷书里。
他怎么说？
哈巴谷书2:3-4嘛，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有一人因信得生。但是他这个可能用的引的是前半句，后半句可能就不是了。
我主要就是问这个后半句，他若退后啊，怎么样？这个是旧约的话吗？还是他的话？
那就只能叫，这个我们就只能搜退后。
退后跟心里不喜欢他，等一会儿。
你收到了没？
我收到了很多退后呀，但我在看喜欢不喜欢呀。等一会儿啊，
诗篇这个算不算？
10之8九的诗篇的话，
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道路。
好，大家慢慢找。这句话就讲得很有分量，好像主借着他的口直接讲一样的。
他若退后，
所以应该是旧约引的话，但你找得出来吗？要不然他就是说你们若退后，对不对？或者我们若退后，神就不喜悦我们，这是人自己的话。那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对呀、
那你这个研究下去就会发现呢、这个还真是一个算是比较不好找的圣经啊。最多的就是小丸子讲的退后就蒙羞啊，就像他底下这句话，退后入沉沦。像耶利米书，耶和华说，你弃绝了我，转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我就向你后悔，就甚不耐烦。这些当然都可以代换成这个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嘛。
起承转合之后呢，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接下来就是11章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啊？讲的不但是信，我们刚才说11章讲的是信，那
不是讲的信，
多的太多了，有神的旨意，有他的道路到底是什么啊，通通都讲在底下了啊。什么叫做进到完全？什么叫做进入安息？什么是等候？也通通都讲在里边的。只从信去看的话是相当狭窄的啊。那尤其他这个道路到底是什